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一个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一个会堂，我们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。我先谢谢牧师们、师母们，还有教会同工，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八成中华基督教会，跟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话语。按照我们基督徒的惯例，我们每次在传讲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都会先做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也邀请在座的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，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实在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我们更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仆人。今天晚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的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不要受到干扰，今天晚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把这三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，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常听人说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我想问大家，这是谁写的诗啊？王维。王维。那感谢神啊，让我们能够在异乡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我们一群骨肉之亲能够在这里相聚，我们一起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中秋节。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词哈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最后两句，但愿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说一声中秋节快乐，说一声中秋节平安。也希望说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有机会或者明天有时间的时候，打一个电话回国内，跟你的爸爸妈妈、跟你的亲人说一声平安，平安。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讲美丽人生的追求。美丽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很多选美大会啊，所以我不晓得你觉得他们选出来的美不美。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标准，每一个人对于美的定义不太一样。你有没有看过这幅画？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，挪威的一个画家孟克所画的。你知道这幅画卖了多少钱吗？在苏富比的这个拍卖会上面卖了1,992,2500块钱美金。我看来看去就看不出来这幅画到底美在哪里。我觉得我女儿画的可能比她好一点啊。我后来想了很久，这幅画之所以会那么有价值，你看看这一幅画的题目是什么？呐喊，呐喊。 代表你我心中的呐喊，这是人类千古以来共同的一个呐喊。我为什么白白的来，白白的走？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我不晓得买这幅画的人他懂不懂这个意思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他愿意花那么多的钱买这幅画，他肯定觉得这幅画很美。我个人觉得这更美。你知道是谁写的吗？王羲之，对不对？哎，《兰亭集序》。我觉得中国字很美，尤其中国的毛笔字非常的美。所以每一个人对于美的概念不太一样。但是我们这几天所讨论的不是外在的美，而是内在的。问题说人可不可能有内在的美？我们以罗马书作为我们整个系列的主题，从罗马书里面来看一看人美不美。你觉得人美不美？如果说从罗马书的观点来看，你说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？罗马书第一章第28-31节讲出人30几种罪，你看看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？增进嫉妒、凶杀、仇恨、误慢人的，在背后说人坏话的，然后对不听、不孝顺父母的，各种各样的。你觉得我们心里面美不美？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盖了很多小房间，一间一间的，都是独居的，没有灯，没有窗户，也没有门。每一个房间都只关一个人，关谁呢？哎，一间关你的老板，一间关你的指导老师，对不对？一间关你的公公，一间关你的婆婆，一间关你的媳妇。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盖了很多的小房间，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如果说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美，因为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世人都犯了罪。犯什么罪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罗马书这本书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。罗马书这本书非常深刻的含义，保罗写罗马书，也就是希望说这本书这封信寄给罗马教会，他很想去罗马。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你可以看他两次提到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一些果子，但是到如今仍然怎么样？仍然有什么阻隔，对不对？仍然有阻隔。然后我多次的被拦阻，我很想到你们那里去，但是呢多次的被拦阻。哎，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做事情多次被拦阻，你觉得你应该感谢神还是埋怨神啊？都没有声音哦。你觉得应该感谢神还是埋怨神啊？感谢神啊。我就说这个80%中华基督教会的灵命很好，哎，你们真的都感谢神哦。你们真的都感谢神哦。哎，但是我们从保罗写罗马书这件事情，至少我们可以感谢神，他受到拦阻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他去了，那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没有东西可以讨论呢？没有，人都已经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已经见到他们了，那还写什么罗马书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感谢神，正因为他受到拦阻去不了，所以怎么样呢？他才会写下罗马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才可以有的读。 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受到拦阻，感谢神。等一下我还告诉你说，神有神的美意，他多次受到拦阻，而且他一直求神给他开一条平坦的路，让他能够到罗马那个地方去。他去罗马做什么？看大的竞技场，还是去买东西？不是，对不对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在座几乎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都读过罗马书，或多或少读过罗马书，对不对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大家都会背这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都知道这段经文。那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，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你读了这么多遍的罗马书，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中心思想是什么？我们这是培灵会啊，所以对不起啊，这个我这个喜欢问问题啊。我想问大家，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中心思想是什么？我听到两个不同的答案，有人提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因信称义。如果说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的话，那么我们只要写五章就够了，就五章就够了。因信称义的原因，因信称义的结果，因信称义的例子，在前面五章就结束了。但是罗马书没有停在前面五章，对不对？还继续往下写，所以显然罗马书的主题不是因信称义。刚才我听到至少有两位弟兄姐妹在讲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神的福音，神的福音。这不是我讲的，保罗自己讲的。福音在罗马书里面至少提过15次。他在讲到人得到福音不仅仅是因信称义而已，人得到福音之后还要称义，懂吗？所以这是罗马书的6、7、8，要诚意，不但要诚意，而且还要讲到将这个因信称义得到的这个恩典要活出来，不是只有知识，还有实际的应用。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主题什么叫做福音，基本上包括3个部分。第一个，称义，刚才大家都很多人提到称义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怎么样白白的称义。但第二个部分，成圣，成圣，这是一生的征战，一生的征战。不但是称义，而且要不但要称义，而且要诚义，也就是成圣的意思。不但如此，还要得荣耀，还要得荣耀。上帝让我们称义了之后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荣耀。我们刚才说世人都犯了罪，怎么样？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是现在上帝把他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给回你，给你一部分，让你能够在今生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徒。不但在今生里面得到荣耀，而且也要在永恒里面得到荣耀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不但是有现在的盼望，有现在的确据，而且是有永恒的盼望，也有永恒的确据。你看看罗马书一开始第1章第1节就谈到什么？ 福音。保罗怎么说啊？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什么福音？保罗一开始就讲说，我作为一个使徒，我要做什么事情？传福音。这福音是什么？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，对不对？多次多方，历世历代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，最后的终结是在基督耶稣的身上。然后就讲到福音，就在第二章里面就把福音整个内容把它讲出来。这福音是讲谁？耶稣，论到神的儿子耶稣。耶稣基督从人的角度来看是谁的后裔？大卫的后裔，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道成肉身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却怎么样？因为神的儿子，所以死而复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福音最重要的两个因素，最重要的两样，两个信息。第一，道成肉身；第二，死而复活。如果说传福音不讲清楚这两件事情，那么这个福音是不完备的。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已经把福音的内容讲出来，是什么？道成肉身，死而复活。然后保罗也在那边讲到说，我是侍奉神的，我是神所选召作为使徒的，我怎么样侍奉神？第三节怎么说？第九节怎么说？我怎么样侍奉神？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在什么事情上面？在神儿子的福音上面侍奉神。他说我侍奉神是在神儿子的福音上面侍奉神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个福音是什么？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这福音是要传给所有的人，这福音是为所有人的预备的，不论是新移人，是化外人，是聪明人，是愚拙人，不论他的种族，也不论他的文化背景，也不论他的知识程度，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保罗在这边讲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这个福音是准备要救人用的，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认为说他不需要被救，那么这个福音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现在很多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这个 Johns Hopkins 里面的这些 researchers， right， the professors， right， 你跟他们讲耶稣，他们说你是傻的，不需要被救，不需要被救。一个人要认为说自己被救，这个福音才能够在他身上能够发挥他的功用，这个福音对他来说才有意义。需要被救，我们人没有办法。这个福音是显明神的义，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问题。这个福音是显明了神的义，这个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所以刚才有人提到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因信称义，没有错。整本罗马书里面的一个 foundation， 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，只有信才能够得到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才能够得到这个福音。神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为我们预备，神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因着这个福音，借着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福音。我刚才提到说讲了几次啊？讲了几次？15次，记住啊，15次，神的福音讲了15次。所以很多人说讨论罗马书是神学，啊，不不不，讨论罗马书是福音，不是只有讨论神学，是讨论福音。保罗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。保罗讲到说他怎么传福音， 你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已经传福音传了多久了？24年，他基于过去24年的经验，他现在把他在24年里面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里面的现象，他看到人的光景，他也看到人的未来，他只发现说除了福音以外别无拯救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，他在过去24年里面已经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很多的地方，而且保罗说啊，他说我不会在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再去传，保罗也说啊，他说我不会在我传过福音的地方我再去传，他说我要去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，我要去一些从来福音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我要在那边去传福音。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啊！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人生观，也非常令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人生观。保罗说：“我是传福音，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。”然后呢，他最后还讲到说：“这个福音是神的奥秘，这个奥秘。”在众先知里面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，却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将它完全的启示出来。所以讲到罗马书的整个主题就是讲福音，开始的时候第一章讲到福音，最后一章第十六章的时候又讲到福音，开始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最后讲到是福音的奥秘。你可以看看保罗在这边怎么说、啊、保罗这边有一段经文讲得好，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谷。弟兄姐妹，以利里谷在什么地方？他说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，传了，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是完成了 accomplish，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撑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。我想问大家，你知道以利里谷在哪里？也就是今天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这个地方。如果说你看一看这幅图上面有这个地方，看到没？达马泰，看到吗？哎，你从马其顿往上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，看到了。保罗从哪里开始传福音啊？弟兄姐妹，保罗传福音开始的时候，从哪个地方开始的？他的根据地在哪里啊？在什么地方？有没有听过安提亚这个地方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安提亚？有没有？啊，安提亚教会很特别的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哎，有点像我们八成中华基督教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差派很多宣教士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说安提亚教会差派谁啊？保罗还有谁啊？巴拿巴，对不对？差派他们出去。然后你看保罗在几次的布道旅行里面。他最后说我已经把福音传到哪里？以利里谷，以利里谷。所以如果说你看这一个罗马帝国的地图，如果说你从安提阿一直到以利里谷，基本上整个帝国的东半部福音已经被保罗传遍了。保罗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如果说你看刚才我们所引用的罗马书第十六章的那段经文，他说我多次被拦阻，如果说你继续看下面讲几句话，他说我没有地方可以传了，我没有地方可以传了，所以我要找新的地方。所以他在写罗马书，他很想去罗马，很想去罗马。为什么要写罗马书啊？ 罗马，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？我刚才跟你讲说他很想去罗马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他还主要不是想去罗马，他不是想去罗马，他想去哪里？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看过罗马书，保罗想去哪里？他在罗马书里面提过了，他想去哪里？ Hello， 他想去哪里？西班牙。为什么要去西班牙？为什么要去西班牙？为什么要去西班牙？地级，对不对？地级，那个时候哥伦布还没出生呢，所以那个时候人能够看到最远的地方就是西班牙，对不对？就是西班牙。保罗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整个东帝国，帝国的东部一直到以利里谷，那是在希腊半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从希腊半岛往西班牙半岛望去，中间还有一个半岛，对不对？什么半岛？哎，不要害羞嘛，对不对？意大利半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保罗想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，他要从希腊半岛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半岛，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意大利半岛。所以他要经过意大利半岛的时候，他必须要经过罗马。他用安提阿作为基地，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帝国的东部。他现在希望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基地，把福音传遍了帝国的西部。保罗一生所做的事情，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总要怎么样成就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的旨意，对不对？成就神恩惠的福音。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他所做的一件事情，凡我所做的都是什么？保罗说凡我所做的都为了什么的好处？福音的好处，对不对？保罗说的，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，我就怎么样？有祸了。对，我把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过的一些熟悉的经文，我帮大家串一串。凡我所行的都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学保罗，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如果说我不传福音的话，我有祸了，因为我欠了人家什么？福音的债。你欠债要不要还钱？当然要还，对不对？我欠了人家福音的债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，我知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，耶稣基督给使徒们的命令嘛，对不对？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嘛，一直到哪里啊？地极。所以保罗说我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，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，都让人家称颂耶和华，让所有的人称颂耶和华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做的事情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要做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。其实这两件事情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两个大灾问，记不记得？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了复活的主，见到了天上的大光，他问了两个大灾问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什么？ Who are you, Lord? 对不对？你是谁啊？ Who are you? 这人活在这世界上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认识我们的主。 Who are you? 如果说你不认识我们的主，生命没有意义。我们第三天会讲的，人迷失了，生命没有意义。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Who are you, Lord?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他是谁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告诉他。第二个大灾问是什么？ What shall I do, Lord? 我当做什么？所以人活在这世上，第二件事情要做的 to make him known, right? 第一个 to know him, 第二个 to make him known,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事情，生命的意义，这人生的价值，这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要做的事情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跟朱自清一样在那边叹息嘛，对不对？我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对不对？也像徐志摩，对不对？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Right? 这没有神的人，他们就是问这样的问题啊。但是你看，每一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。你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问你妈妈，我从哪里来？他其实不是要你回答他生物学上面的答案，他不是在寻找那个答案。很多人都觉得这问题很难呢、是很难。他不是要问你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答案，他是问你说我在这里面干什么 ？What shall I do？ 所以保罗，你看他一生遵行的在大马色路上，上帝给他耶稣基督给他的护照，他说我一生没有违背这个意向，我一生没有违背这个意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能够有像保罗一样，每一次读到保罗的书信。就很惊动，就很激动，也很兴奋。我常常去很多地方看牧师说，然后我两个礼拜前才去了湾区，大家在那个 Labor Day Long Weekend， 我们教会一大堆人去这个露营啊。我去湾区干什么？我不是去 shopping 啊。湾区的学生营，学生的福音营 ，UC Berkeley、UC Davis、UC San Francisco 跟 Stanford。四个学校，北湾区的学福音营，280几个学生参加。现在很难得有这样子这么多的学生参加福音营。现在的学生跟以前不太一样，这些学生很聪明哦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 ？UC Berkeley 的、Stanford 的、UC San Francisco 的，跟我们 Johns Hopkins 一样，都很聪明。很多人都说：“哎呀，张教授，你辛苦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一点都不辛苦，我坐飞机来的。”对吧？保罗是什么？走路，走路。但保罗说：“我这一生，我只有做一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天上的意向。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情，我要让世界上的人。”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，都称赞、赞美我们的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如果日出之处是在希腊半岛，那么日落之地在哪里啊？西班牙半岛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把这个神的名传到西班牙半岛。”所以他第一个写罗马书的很重要的原因。就是要告诉罗马的信徒，我很希望到你们那边去，但是呢，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到西班牙半岛，然后我希望说你们能够支持我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我的基地，能够成为我的后盾，让我能够把这个福音带到从来还没有人去过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，把这个福音带到从来没有人听过的地方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自由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权柄，对不对？可以听到福音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把这个福音带到那一些未得之名的地方。第二个，我想问大家，保罗在什么地方写的罗马书啊？保罗，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写的罗马书啊？在什么地方？啊？ 我听到好像有听到有人讲哥林多啊、哦，对的，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，哎，那基本上是冬天，大概西元56年的冬天，一直到西元57年的春天，他在那边住了三个月，初春，哎，他在那边三个月的时间，他在那边干嘛？他为什么要在哥林多等三个月？为什么要在哥林多住三个月？他不是在那边写博士论文啊、哦！啊，他不是在写博士论文，他写神学博士的论文，不是啊、哦？他为什么等三个月？因为天气的关系，因为天气的关系，所以他想要去一个地方，他想去哪里？他在哥林多等船要去哪里？弟兄姐妹，这三天下来的话，你一定对罗马书很熟的。我问你的问题，你就记住答案了，对不对？他想去哪里？哎，你们是《使徒行传》有没有读啊？保罗在等船去哪里？不是去罗马。罗马总不得去，对不对？受到阻拦。他想去哪里？他想去耶路撒冷，记得吗？他想去耶路撒冷。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？为什么？他身上有很多的什么呀？马其顿教会的什么奉献，对不对？他身上有很多马其顿教会的奉献，他也希望哥林多教会也奉献，对不对？奉献给什么？耶路撒冷教会，他的母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，又耶路撒冷的教会又碰到饥荒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辛苦，所以保罗有这样的负担，所以他在外邦教会收集奉献要带回去。但是保罗知道，他回到耶路撒冷教会，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危险的地方。哦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，那些以弗所长老的教会在码头上哭啊，叫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你去必死，因为犹太人恨他，对不对？保罗原是热心传犹太教的，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复活的主，所以从此传复活的基督。犹太人恨他，犹太人讨厌他，犹太人想要杀他，所以保罗知道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很可能什么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到罗马去了，可能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殉难。所以他写下这一封信，是要让耶路撒，让罗马教会知道他传的是什么样子的福音，他要让罗马教会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传什么样的福音。所以他把他很有系统的把它写下来，知道吗？万一他去不了，至少这封信还可以怎么样到达罗马教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其实在写罗马书之前，保罗已经写了很多的书信了，对不对？哥林多前后书都已经写完了，都已经写完了。所以保罗写过很多的东西，所以很多的信徒，很多的基督徒拿着保罗的东西写，变成单章，懂吗？福音单章，就在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使用。所以保罗现在要把它整理起来，把这些福音单章把它整理起来，作为一个非常有系统的整理。其实里面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保罗所传的跟犹太人心目中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。犹太人靠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犹太人靠的是什么？律法，对不对？行律法。所以他认为只要行律法一个人就可以得救，但是保罗讲说行律法是不通的，人要信主， 对，所以是保罗在这边比较信主之法与立功之法，它的差别在哪里。所以罗马书有三章是非常艰辛的文字，我没有空讲，我没有机会讲，如果明年沈牧师还让我来的话，我明年讨论这个问题。罗马书的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是整个罗马书最艰辛的部分，讲到神的拣选，也讲到人的责任，这是最神学，在就是讲到说这个神学上面也好，讲到福音上面也好，最艰辛的一个部分。就比较到底是信主之法还是立功之法，那么讲到说律法它的功用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在这边讲到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整个罗马书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介绍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在那边写罗马书，我们这些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一起冲进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跟耶稣一起冲进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要冲进这个世界？要不要？没有人回答，没什么人回答哦，不太有把握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要不要冲进这个世界？
要，
对不对？基督的信仰是既出世又入世，所以耶稣基督教我们主导文怎么说啊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教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教会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是要入世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盐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光，对不对？盐跟光一摆到这个世界，周围的人通通被你定罪，同不同意？同不同意？周围的人通通贪污，只有你一个人不贪污，是不是？周围的人通通被你定罪，是吧？所以很多独裁者怕基督教，怕这个信仰，因为我们一摆到这个世界，就把这个世界定罪，因为我们是盐，因为我们是光。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什么啊？弟兄姐妹，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什么啊？苦难，但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有苦难，这是马上能够接触到的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跟耶稣一起进入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处？这人常常问的问题，这人常常反思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保罗在这一边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之后呢，哎，明天晚上告诉你，欢欢喜喜哦，对不对？不是叫你愁眉苦脸哦，对不对？是罗马书第五章啊。我们刚才讲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的原因，因信称义的途径，因信称义的例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明天晚上告诉你因信称义的结果。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什么？我先透露一点点的，对，欢欢喜喜。那么整个罗马书第五章啊，讲了好几次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欢欢喜喜，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嘛，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嘛。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呢，当你跟耶稣基督一起冲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。你跟基督耶稣一起冲进这个世界，你能够得到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。我们在荣耀中间可以欢欢喜喜， 在苦难中也能欢欢喜喜，跟神同在也能欢欢喜喜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有非常清楚的解释，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要我们愁眉苦脸，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要我们到处受到折磨或者到处受到苦难，不是。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，欢欢喜喜，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常常礼拜天的时候都看着愁眉苦脸的来到这时，来到教会，心事重重啊。不不，这绝非高调，绝非高调。今年是我信主第51年，对，第51年。哎，我在师大附中1年级的时候，高中1年级的时候，我老师带我信主，这个见证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不用再讲了。第51年，所以我没有理由啊，信主51年之后，今天晚上来骗你。哎呀，信耶稣好啊，好啊，对啊，来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要你愁眉苦脸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信不信耶稣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礼拜天还是要到乐道堂去做礼拜，对，我的奉献还是要交到乐道堂，对，跟我是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好处，但是呢，我必须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因为我欠了你的债，我要还给你。如果不还你，我有祸了，我有祸了，懂吗？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罗马书？至少三个理由，懂吗？至少三个理由。第一个是讲说他的真正的目的，他是要把神的名带到日落之处，带到地极。第二，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至少罗马的信徒知道他的心意，罗马信徒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这个根据。第三，解决我们基督徒很多的问题，懂吗？解决我们基督徒很多问题。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哎，保罗最后有没有去到罗马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哈？有。有，对，讲大声点嘛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要船票要不要花钱？船票要不要花钱啊？要不要？到底要还是不要啊？不要，对不对？不要。怎么有要有不要的？这很奇怪呀，啊？哎，不，保罗到罗马去，船票要不要花钱啊？不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上控该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上控该撒，他告谁啊？他怎么敢告该撒，对不对？他告巡抚，对不对？他告巡抚，对不对？那巡抚把他关了几年啊？2年多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的不放他，也不告诉他说他到底什么罪，就把他关了2年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不放他？对不对？中国人说无官不贪，贪官啊，要收红包啊，对不对？那到新的巡抚来了，说哎呀，你没事，你可以走了，我不走了。我要告巡抚，大胆吧？保罗说可不可以打官司啊，弟兄姐妹？保罗是基督徒，可不可以打官司啊？对，我们是培灵会嘛，对吧？是希望沈牧师不要介意。基督徒可不可以打官司啊？可不可以？哥林多前书里面怎么说？不可以打官司的，对不对？哥林多教会整天在那边打官司的，对不对？在那边闹闹闹，对不对？这闹闹闹，吵吵吵，又打官司。哎，但是保罗自己打官司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跟福音的缘故，对。保罗说为什么被关起来？传福音，对不对？说为什么要上控该撒？因为如果说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，他以后出去又传福音，又被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 又被关起来了。他上空该杀。好，那么他去罗马有没有付船票啊？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想不付船票的话，哎，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神多次拦阻他不让他去，但是最后又让他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船票免费，船票免费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船票免费的话，就遵循神的旨意。神给你那个人心未曾想到、耳朵未曾听过、眼睛没有看见过的那种恩典给你，有没有这样信心啊？学保罗嘛，对不对？学保罗。所以保罗去了罗马，但是是带着锁链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恳求，罗马书里面他提到求神为他开一条平坦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平坦的道路让我到你们那里去。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？弟兄姐妹有没有听？有没有听了一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听了一半？罗马是去了，有没有平坦的道路？没有，带着锁链去的，对不对？中间还碰到好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有沉船、风暴，还飘到荒岛上面去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就知道了。但是上帝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个？为什么让他这么辛苦的到罗马？他是去传福音呢，对不对？他去罗马是去传福音呢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给他开一条平坦的道路让他去罗马？如果说他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，他有没有机会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上帝选召他就是要在君王的面前，在外邦人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做见证。上帝有他的旨意，所以保罗去了罗马，在罗马两年多的时间，哎，被关起来，但是呢，受行动受到限制，并没有完全的自由，但是有部分的自由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，也有很多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。所以在这段时间，保罗写了好几封书信，勉励很多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啊，腓立比书，对不对？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，勉励很多的教会，帮助很多的弟兄。那在主里的弟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缘故，越加是怎么样？放胆传神的福音，越加放胆传神的福音，无所惧怕。至于我自己人在监牢里面，却是怎么样？把这个福音传给谁啊？御营全军，对不对？以及其余的人当中，已经为了，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在坐牢啊，这个人被关起来，哎，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看他的人。这些禁足一看，这里来，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不太一样，这个人不太一样。你看这个人的学问，这个人的人品，这个人的谦卑，对不对？不一样。而且一打听这个一下，哎，这个人还有罗马籍，应该是做官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为什么被关起来呢？哎，大家在背后打听一下，原来，哦，原来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所以你看这个人，对于那些没有信的，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，他把福音传给这些人，御营全军呢，以及其余的人当中，已经知道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这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，但因为保罗，这些人认识耶稣，知道耶稣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保罗的见证，越加放胆传神的道，对不对？无所惧怕，看到吗？对于不信的，他把福音介绍给他们； 对于那些相信的，他给他们一个好的见证，给他们鼓励，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？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做主门徒嘛，对不对？做主门徒，对不对？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什么，是主的门徒嘛，对不对？是主的门徒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也是世上的光，我们呢？我们，对，我记得我有一次宣道月的时候来贵教会，就分享过这个问题。我们呢，不是讲我，是我们呢，你们呢？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对，你们是世上的盐呢，你们呢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整个教会一个合一的见证呢。而且是耶稣不是讲说你们做世上的光，也不是说你们做世上的盐，你做的话你高兴做就做，不高兴做就不做，那常常罢工。没有，你们是，你们就是，是从信的那一刹那开始，你们就是。所以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了好几封信，然后跟很多人谈福音，对不对？然后被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之后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他先回到亚洲。因为你可以看哥罗西书也好，以弗所书也好，腓立比书也好，都讲到那个地方的教会有一些问题，所以他回去帮助他们。但是绝大多数的解经家跟圣经学者都相信保罗去过西班牙，保罗去过西班牙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过西班牙？你下次去西班牙的时候去考证一下啊，保罗到底有没有去过西班牙？从巴塞隆纳，大家都知道巴塞隆纳，对，西班牙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坐火车大概是不到两个钟头往南走，到一个城市叫 Tarragona，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教堂，这个教堂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小的教堂，大的教堂，那个教堂很大，西元1000年左右盖的，1000多年了，很大的教堂，在这个大的教堂里面有个小教堂，这小教堂是特别为保罗盖的一个教堂，里面有个保罗的雕像，上面写着，下面写了一行字，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，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。对，但是我搞不清楚这个雕像到底是多久以前放在那个地方的，即使是西元1000年，那也是很新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承认，初期的教父们也都承认，相信保罗曾经去过西班牙，然后从西班牙，在去西班牙，从亚洲去西班牙的这个中间，他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。然后从西班牙回来的路上被罗马政府逮捕，因为这个时候罗马政府正式压迫基督徒，所以保罗第二次到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，这一次已经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写下了他最后一本书《提摩太后书》，他最后的遗言。哎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对不对？保罗，所以你看他在第一次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他应该会被释放，因为腓立比书里面他怎么说？他弟兄们，对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是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对不对？你从第这里看，你就知道说上帝感动他，他会被释放。但是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。他被交奠的日子到了，他该习了世上的劳苦，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生啊，就是为主摆上，这个人的一生啊，都是为主。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，保罗是什么地方人啊？保罗的爸爸，我先问你，保罗的爸爸是哪里人？啊？大树。保罗生在大树。保罗的爸爸是哪里人？保罗的爸爸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犹太人？便雅悯支派是吧？保罗自己说的，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，便雅悯支派。但是他有怎么样呢？哎，有美国籍，对不对？有美国籍，是吧？因为我相信保罗的爸爸是做帐篷生意的，所以保罗会织帐篷。你说那个时候帐篷生意好不好啊？那个时候做帐篷生意好不好？好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跟你讲啊，祝棚节、五旬节、逾越节，对不对？天下的男丁都要回到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们住哪里啊？ Hilton 啊，还是 Holiday Inn？ 那个时候住哪里啊？帐篷，帐篷。所以帐篷生意很好，尤其是祝棚节，这是纪念犹太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日子，所以祝棚节一定住帐篷，有豪宅也不住，住帐篷。所以帐篷生意很好，所以保罗的爸爸是做帐篷生意的，他自己也织帐篷，所以保罗也织帐篷。所以他到很多地方去，他不要教会的负担，懂吧？他自己织帐篷，尤其到哥林多，是吧？他到哥林多不要哥林多教会的奉献，他自己来织帐篷。你说哥林多帐篷生意好不好？哥林多帐篷生意好不好？啊？去过哥林多没有？下次我们组一团，我们去哥林多，对，保罗走过的地方，我们去一趟。我告诉你啊，哥林多这个地方啊，帐篷生意很好。不但是哥林多这个地方帐篷生意好，整个希腊半岛的帐篷生意都很好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希腊人除了讲哲学啊，还讲什么？哲学是这些读书人在那边搞的，对不对？那凡夫俗子、普罗大众，他们搞什么？在希腊文化里面最重要的，除了哲学以外，是什么？啊？运动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世界运动会从哪里开始的？啊，是世界运动会从哪里开始的？哎哎哎，弟兄姐妹，运动会从哪里开始的？啊，雅典？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奥林匹克，对不对？对，从奥林匹克开始。奥林匹克是什么地方？是一个山，对不对？众神都住在上面了。对不对？众神都住在上面了。哎，以前希腊人很喜欢打仗的，罗马人也喜欢打仗，这个城邦跟那个城邦打仗，这个国跟那个国打仗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城邦都有个守护神，每个国都有个守护神，所以他们在下面打仗，众神在山上看，对不对？ 后来觉得对对对 no 这样不太好，这个整天打仗不太好，那我们干脆换一个方式好了，我们来运动比赛，对不对？看谁的铁饼丢得比较远，对，看谁摔跤摔得比较厉害，对，看谁赛跑赛得比较快，跑得比较快，看谁标枪标的射得比较远。哎，每四年搞一次，众神在山上看，哪一边赢了，就是说那个城市赢了。所以常常有运动会。所以如果说你到希腊半岛去也好，到意大利半岛去也看也好，甚至小亚细亚，到处都有运动场，到处都有运动场。从雅典一直到哥林多，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，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，在地下，这是很长的一个地下，有很多的运动场。每两年一次，比奥林匹克还要频繁。运动会来了，运动员住哪里啊？啊，观众住哪里啊？帐篷，懂吧？所以保罗啊，是帐篷。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故事，我是要让你记得。保罗是连自己支帐篷，自己靠自己的能力，他说我也要怎么样传什么福音，懂吗？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，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或者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这样子的心境心态去读。设想一下保罗当年，他说我即使是靠自己用自己的能力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我也是要传福音。所以希望这样子的话能够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即使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别的供养，我也是要传福音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所以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？福音。一开始是引言，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最后是结论，讲到福音是神的奥秘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它显明出来。中间基本上分作两大段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，讲的是福音的真理，也就是教义的部分。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，讲到是福音的应用，也就是生活的部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后面那三章，十二章到十五章里面，讲到说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跟人家相处，怎么样跟普通人相处，怎么样跟政府的官员相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比较容易，因为那是讲到生活的部分，应用的部分。前面讲到是教义的部分，也就是讲到福音的真理。所以罗马书基本上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讲到福音的真理，另外一个是讲到福音的应用，也就是教义的部分，还有呢生活的部分，懂吗？前面这十一章就分作几个大的段落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因信称义，讲到人为什么要因信称义，除了因信称义之外没有别的方法。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讲到说，人不仅仅是因信称义，人还要怎么样？人还要怎么样？哎，在圣灵里面成义，懂吗？在圣灵里面成圣。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称义，然后在圣灵里面成义成圣，这是整个的过程，懂吗？然后最后讲到是神的拣选，还有人的责任。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，他为什么要去罗马，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为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为的是什么？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对不对？ 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。他会以说，所以他去罗马有两个目的，一方面是布道，另外一方面是培灵，说既是布道又是培灵，两件事情一起做。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，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所以可以称义，不但称义可以成义，不但成义而且可以得荣耀。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把荣耀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有神的荣耀，重新得到神的荣耀，懂吗？所以整个福音是分作三个部分，不是只有说称义，称义成义得荣耀。然后他在这边上面还 后来接下来就讲到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面显明出来，对不对？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神的义跟人信不信有没有关系？弟兄姐妹，神的义跟人的信有没有关系？那你不信的话，神就不义啊。神的义跟你信不信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神的本性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神本来就是义的，但是因为人的信，所以怎么样，将神的义在这一方面显明出来而已。原来是人看不到，人没有办法了解，人不清楚，但是因为人相信，所以将上帝的公义、公平、公正，将他在人在信的上面看到了，显明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，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死。但是却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，所以上帝算我们为义，懂吧？算我们为义，并不等于我们是义，算我们为义，因为有人已经帮你把这个赎价怎么样给还了，所以上帝不会再跟你再要一次，懂吗？这样显得，如果说同样的一个罪要罚两次的话，那就显出上帝是不公义的、不公平的。一个罪只罚一次，但是现在有人帮你还了，懂吗？所以呢，上帝因为这个耶稣基督帮我们把这个还了，把我们该付的刑罚付了，所以上帝算我们为义，懂吗？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是义，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。我可以到几点了？我现在发现已经到9:31了。这实在有太丰富的内容，对不起了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这讲，把咱每一个我想讲的通通把它讲出来讲清楚，非常的对不起。对，真是很抱歉，这个，anyway， 总该要回家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到这个地方，只讲到什么？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的这个赎价，让我们因信称义，对，让我们因信的，因为相信他。我很快的提一下，在罗马书里面呢，第四章里面提到两个例子，都是提到因信称义的例子，两个。第一个是谁？你猜，你一定可以猜得到。谁？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第一个是亚伯拉罕，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， 律法还没有颁下来，对不对？律法还没有颁下来。亚伯拉罕因为信，所以上帝称他为义，对不对？他而且不但是义，而且是怎么样？信心之父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信心，他有信，所以亚伯拉罕是律法前。那么律法后呢？第四章里面还有一个例子，是谁？大卫，大卫赦免其罪，遮盖其过，对不对？大卫，大卫是在律法颁布了之后，大卫犯那么多的罪，但是上帝仍然说他什么合我心意的人，因为他的信，懂吗？所以律法前亚伯拉罕，律法后大卫，所以不管有没有律法，都是要靠耶稣，都是因信称义，懂吗？不是靠行律法。那么你回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那要律法干嘛？对，要律法干什么？
对，要律法。
要律法干嘛？回去想一想。对，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明天有空的话，我们来再讨论一下，花一点几分钟的时间讨论要律法干什么。对，律法前因信称义，律法后因信称义，那么要律法干什么？对，好，我把时间还给牧师。
明天不是八点了。